沙龙，又译平安。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兰汉弟兄1964年1月12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谢拉维斯坦所传讲的信息《沙龙，又译平安》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4-0112，历时2小时24分钟。一位弟兄告诉布兰汉弟兄可以讲到5-6点钟。布兰迪兄说非常感谢你这么说，然后这位弟兄又讲了一个见证。早上好，朋友们，大家请坐。那回到这沙漠的偏僻处真是太好了。那你知道我们我相信上次我在这里称这个地方为沙漠的偏僻处，那通常那是我们找到主的地方。那圣经有一处写着说，摩西就是在沙漠的僻静处放羊的时候那找到主的。那这里这个人，那刚才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他下车，那天我听到他住院了，那我为他祷告，那今早他就坐在这里了。哦，那好，太好了，我太高兴了，他的血，所以我们那很高兴今早看到他进来。那听到上次跟我们在这儿的这位弟兄得了癌症那住院了，我们很难过。我们知道那得了这个病只有一条的路，就是死亡之路，但是我们都得走那条的路，哪怕是我们中最公义的最圣洁的人，我们要抬着他们走过别人的坟墓。然而耶稣说，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但那个死不是我们所称为的死。那就像耶稣谈到拉撒路时，他说他睡着了，那他们说那我们他若睡了那就必好了。于是耶稣用他们知道的言语告诉他们说他死了。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但我去叫醒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做了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那个奇妙的论述，那听我话有信我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瞧，永远不死。那么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其实是没有死亡的，死的意思是永远隔绝。那当我们死了，那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肉身中，那我们彼此隔离了，但是其实这个身体只是我们彼此辨认的一样东西，因为我们受限于5个感官，是尝摸嗅听，那只要我们能看见或摸到对方，那我们就证明我们还在这里。那如果你瞎了不能看，那看不见，你能摸到对方，那我们能彼此听见对方，那地上的感官互相的宣告。那其实坦白的说，我们彼此从来没有看见过对方，那你知道吗？我们彼此从来没有看见过对方。你听见有什么东西从这身体里面说话，那这个体现了那个在里面的是什么。那我们彼此交谈时，那我们其实不是对身体说话，是里面的灵验证在里面的灵的东西就是那个身体。那所以我们彼此交谈时，那我们能很快明白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因为那是一个灵里的交通。那我们就是从这灵来说话，那瞧它向彼此产生回响，那证明我们是不是基督徒。那所以我们彼此从来没有看见过对方。那耶稣那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换句话说，神被验证，那这位神在主耶稣基督这个身体里被验证，所以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或者说神借着一个形象来表达自己，叫借着一个形象一个人，他向我们表达了自己，他是神，那不是第三位或第二位，他就是这位神，他是神自己验证他自己。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摸着他。 那天父的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换句话说不容争辩，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或者说显明，那这有多么的奇妙。神，那如果神像从前一样借着火柱等等运行，我们就永远不能够明白神，但当他成了我们中的一员，那他成了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他，那他能跟我们交谈，我们能够摸着他，接触他，触摸他等等。那正如经文清清楚楚地说的，亲手触摸过他。神在人里面，他今天在教会里边验证自己，神在重生的基督徒里边验证自己，就是他仍然是神。那外面的世人只有在你我里边看见神时才能够知道神，那是他们能知道神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当我们成了书写的见信，圣经的见信为众人诵读的时候，我们所活出的生命反射出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一个人借着他所做的工来验证，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好的，叫一直应该是好的，因为我们是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那是何等奇妙的事，特别是当一个像我这样的老人站在这里，那想到正在这正在消失的生命，那过去已经消失的生命，那我们正面对一个永恒的未来，那知道如果我们所盼望的只是今生，今早我就是最可怜的人。但是知道今生只是我们将来是什么的一个影子，它是一个反射，因为它不可能是神所造的完美的东西，神不造任何灭亡的东西，叫神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现在生活的今生，那只是在反射在我们前头的那不会死的真正的生命，不会灭亡的身体，不能被夺去的生命，叫所以当圣经说我们有永生时，他说的是对的。那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永远不会死，因为你成了，那当你重生了，你就成了神的一部分，瞧，那你永远的活着，进了永恒，永不废去，你是神的一部分，因为你是他的儿子。那我可能取另一个姓，比如说我姓另外一个姓，那我可以取我妈妈的姓哈维，那他是我最亲近的姓，那我妈妈其实就是一位哈维，那我可以取哈维的姓，但血却仍然证明我是一位伯拉罕，那因为我是我爸爸的一部分，那只要我里面有血，我就仍然是我爸爸的一部分，叫是的。那当我从神的灵生，我就是神的一部分，那就是这样，我与他认同，叫那他是我的父，我的生命就应该反射神，那正如我的生命反射我地上的父亲，有他所拥有的形象，那他们说我样子非常像我的父亲，那所以说他的形象反映在我里面，那你父亲你的父母也反映在你里面，那当我们重生了就拥有了他的形象，我们的父神就反映在我们的里边。那我要是这样讲下去的话就永远讲不到我想对你们讲的主题了。那我一向都非常的欣赏家庭聚会，那类似这样的棚屋的祷告会，那我想我对此的欣赏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因为最好的祷告和最好的交通时间通常就是像在这样的小棚屋祷告会里边，那我感到跟神最亲近的地方就是当少数的信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边敬拜。那今早我猜我们坐在这里有三四十个，那我猜是三十来个，我小孩子也算在内的话，那我不知道，我不太擅长计算数目，那只是从小群人上面看过去，因为这里还有别的房间，那我看不见那些房间里的人。但是那当我们像这样聚在一起时，我感到我们有一种的亲密，是我们在外面的大群的会众中所没有的，我们可以来表达自己。那就是为什么今早我想下到这里来，那今早想跟这里的会众和他可爱的牧师说一说话，很高兴在这里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斯特雷克夫妇和所有那些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面的人。那今早我想对你们传讲我这个新年的信息，就是我打算下个星期天在凤凰城聚会的礼堂上所要讲的。 auditorium. 那因为在这里，我想可能他们正在那边录音，可能圣灵在一群信徒中会给我一个更好的思想，那好过在凤凰城的。那你知道，那里是信的和不信的，和迷信的等等都混在一块儿的。那如果弟兄们录音了，那把录音带传出去，那你将会，那样做会更好，因为你们从这里录的这盘的磁带会更好。那我已经先请小伙子们检查过了音响效果。那今早我进来时，那特雷弟兄告诉我，那音响效果不错，那很好。那现在在我们就近这严肃的事件之前，先让我们，那我知道，我相信他们说你们一些人会留下来吃午饭，那要一起就地或在家里吃午饭什么的，那很好。那我很愿意看到你们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我觉得我今早的信息是给永生神的教会的致辞。瞧，我相信今早坐在这里的是他的一部分。那在我们就近那严肃的部分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我们非常的感激你，我们能有这样的荣幸称呼你为我们的父亲，因为父意味着我们是从创造天地的这位神而来的。我们何等的高兴，有这荣幸，我们可以在心里思想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看到你确实在我们中间验证自己，即你是我们的父亲。把我们的思想从世界上的事转变，改变我们的动机、目的和态度，以及我们的每一个的方面，来爱你和相信你，并且知道你的应许是真的。我们今早聚集在这里，在我们所称作沙漠僻静处的地方，那应该说是我这么叫的。那想到这个，我之所以这么说，主啊，不是影射这小群人怎么样，那并不是指这个群体很小这一个特点，而是我想起你的仆人摩西，他在沙漠的僻静处，那或许只有他和他的羊，他妻子希波拉和他儿子格顺也可能在身边，那我不知道，但却是在那里他们有了一个经历。这经历把那位先知从一个逃跑的懦夫转变成为侍奉神，这位神在沙漠的僻静处把工作托付给了他。据我们所知，是在那里火柱第一次在人类的生命当中被彰显出来，那火挂在沙漠里的一处小荆棘丛中，然而荆棘却没有烧毁，那是神的荣耀通过那个荆棘丛在反射自己。先知摩西脱掉鞋子向他走过去，被神差派去拯救神的国民。神的愿今天也是这样，在沙漠的僻静处像从前一样，现在我们脱掉鞋子，摘下帽子，和我们的一切放在基督的十字架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求你祝福这里的这位牧师，我们的以撒克森弟兄，我们祈求你祝福他和他妻子以及他的小孩子们，祝福斯特里克弟兄和他的妻子及小孩子们，并祝福今早所有出席聚会的人。我们聚集在这里，主要不是为了某个大的荣耀，那被当作是领导或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官员。我们在这里只是作为谦卑的信徒，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爱你，而且我们也彼此的相爱。那当我们彼此的看见，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发现聚在一起要比每个信徒单独待在某处能得着神更多。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这样行，我就必在你们中间。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主要向我们说话，如果 我写在这里的这些简短的笔记，不要参考的经文。那如果尽早这个偏离的道路和你要我们思想的想法，那么主要我们就忘掉这个，照着你告诉我们该做的去做。现在请你祝福我们，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在读经文之前，那过去总是那我还没有这么大年纪时，那我呢记得很清楚，那在那些日子，那在年轻的岁月，那我讲的信息都不长，可能是30分钟什么的，所以就能理出一个思想记在心里。但现在我之所以主持这么长的聚会，那是因为我在录磁带，瞧那小伙子们正在录制的这些磁带，那在某个时间开始录，那或许是现在在祷告开始的时候，那它会被传到许许多多的地方，那几乎是全世界。那现在那今早我们要讲讲我的新年信息，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新年信息。那我讲了三篇圣诞节的信息，那我知道在沙漠僻静处的人们得到了那些的录音带，那在我的教会的最后的信息，或接近于最后的信息，是关于光的。那如果你还没有拿到那盘的录音带，那我肯定你们会喜欢的。那我非常喜欢他带来的启示，那是主赐给我的。那今天当我们面对新年时，那我不想再去思想过去，而是要思想未来。行，那正如保罗说的，忘记背后，朝着标杆直跑，得着从上头来的护照。那正如我刚才我所表达的，那通过汽车的后视镜看后面，那当我们在后视镜里看的时候，我们是在看已经过去的东西。那我们要定位今天的信息，不是像通过后视镜看一样。那要讲主所成就的事儿，要花太长的时间了。家里们都熟悉我们的主正在行的大事，那有些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有能力的事，那就是在这最近过去的几个月里。但是我们为一直发生的事情感谢主。那现在我们要往前看，我们正在看我们要去到的地方。那进入了这1964年，那如果你们这里的人想要读的话，那我想读一些的经文，因为这一切都是基于神的神圣的道。那我现在我还剩下大约1小时15分钟来录音，那若主愿意，我要尽力结束让你们能吃午饭。我谢谢你们告诉我说我能一直讲到晚上6点钟，那非常好。那我们翻到圣经的两处地方，那这两卷书靠在一起的是在旧约里，那我取了主题，那是从以赛亚书62章和诗篇60篇两个地方来读。那我们要先翻到以赛亚书62章来读。那在这里我们思想到我们主神的大伟大能力，那他何等的伟大，我们的神何等的有能力。对不起，是以赛亚书60章，而不是62章，以赛亚书60章。好的，那现在我们来读以赛亚书60章1和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呢，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幽暗遮盖万民。那这句话那当然是预言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日子。那再我们翻到诗篇，那我想那我可能有点把我记得这里的经文给搞乱了。那昨晚我匆匆忙忙的记下了这些的经文，那写下了诗篇62篇1到8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致而动摇。 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希拉，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起了那当读诗篇时，如果你注意经文中不断地说神是我的磐石，那你知道磐石在圣经中代表什么吗？圣经中的磐石代表神的启示，行，神是我的启示，他是叫道的启示是磐石。因为一天当耶稣问到了这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彼得其中一个门徒说啊，你是，那有人说你是摩西或以利亚啊，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但那个并不是问题，那问题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大声说了这些极好的话语，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在这磐石上，讲大卫在这里说神是我们的磐石，当神被启示给我们时，那就成了一块磐石，讲神是我们的磐石。那我今早的讲题，那是一个很古怪的词，沙龙。沙龙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平安，那就是今早我想对教会说的 Shalom， 就是平安。在芬兰语中叫做 Yumalan Raha， 那意思是神的平安临到你。 Raha， 神叫神的平安 Shalom。那我1964年的新年信息是给在耶稣基督里蒙拣选的教会，不只是教会的团体，而是给选民的那位太太，教会太太，基督的心腹，将那是我所致辞的对象。那在我们所读的这两个主题中是两节经文，我们面对的是两节完全相反的经文。那在以赛亚书中说兴起发光，因为神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光在这里。那接着下一节却说幽暗遮盖万民，那当我们处在光和黑暗的混合体中时，我对教会的致辞是沙龙平安。我们来找出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行。那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黑暗和光明，那两个都有。那我们世界处在的前所未有过的最混乱的一个黑暗的时期，然而他也是处在他前所未有过的最有福的光照中。那差别就像起初幽暗遮盖大地的时候一样，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神把光和暗分开了。 那我相信我们现在又生活在那种的时刻了，神正在把光和暗分开，他把黑暗压逼到世界的另一边，让光能显现出来。那我们那教会，我之所以对他们说沙龙，是因为那是神的平安，那就是今早我想带给你们的心连信心。那不是让我们回头看，而是盼望新的一天破晓，直到有一个伟大的东西那摆在我们的前头，那岁月成为我们所盼望的喜乐，那大光的起压和到来。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它露出了地平线，那在必死的和不死的之间破晓了。我们看到它在天地之间破晓了，使一个受疾病束缚的患难的世界变成光明灿烂的日子，满有不死的生命、不死的身体、不死的地球，永远不会过去的。那是给教会的 Shalom。 那对信徒来说，那是光明的时刻要来到，但对万民却是幽暗。那天我们正在谈话，那我妻子和我们谈到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刻。那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那我觉得那我可以放开的跟你们来讲讲。那是那似乎有一个时候临到万民，那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凄惨的时候。那我一直尽我最大的努力，那即使我再在宗教上不同意人们，但不管事情可能有多尖锐，那如果事后我不能够握住他的手说这是照着我们之间更好的这个理解，那如果我不能够仍然爱这个人，不只是从嘴巴上说，而是从心里，那我根本就不配到外面去跟他们去交谈。因为瞧，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必须爱那个人。那去到各种各样的人们中间，那不同的崇拜团体、派系、宗教等等，那我竭力要摊开圣经说，那让我们不要从你的信条或你的道德手册来讨论，而是从圣经来讨论。那可能有时候人们相当尖锐地站起来，但如果我有一个不喜欢那个人的想法，那我知道一件事，就神的灵已经离开了我。那如果我能感觉到不喜欢那个人的话，那我就有问题了。因为基督的灵，那当他们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的人钉钉子，那他所创造的受造物正在把他所创造的钉子钉进他的肉身中，然而他一颗充满爱的心喊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我也到了这样的地步，我相信人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时候到了，那看起来那人们变得如此的邪恶，那这真是一件非常凄惨的事情，似乎有黑影遮盖着万民，催逼着他们。那比如说这样一件事，走遍全国讲道，那主神印证他的道，显明的绝对事的，从来没有让任何事说出来，除非他完全照着他所说的发生，说出来那他就存在了等等。那正如神从前所做的，人们坐着看见这些的事儿，却继续处在他同样的情况里边。瞧，不是有什么瞧不起，但是像我们的姐妹，那许的时候，当我对他们讲穿那些的衣服、剪头发，那些的小事等等，那男人们他们怎样继续走进他们的教条中，那侍奉那些的信条等等，那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是不错的人。那然而似乎他们那他们不能够明白，好像他们不能够明白他为什么。我第二年回来情况不是更好了，而是更糟了。 那就继续这样。那一位曾留着可爱的长发的姐妹，那把头发剪了。那一个男人曾看上去立场坚定，那向往正确的事，结果又回去了，像狗一样回去吃了所吐的，像猪一样回到泥里打滚，然后又回到里面去了。似乎有一件事侵袭了我们的民众，侵袭了世界，使他们似乎不能够理解，那或是有什么问题了。那就像那你注意今天的男人，你在男人里面找不到那种的纯真了，你在女人里边也找不到了。那我不是说，那之所以我以这个为基础是要讲到那个 shalom 行，那但你注意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她们似乎没有了她们从前所有的那种女士的风度，好像她们想要，但有一样东西不让她们那么做，那似乎有一种的沉重。那你告诉一个女士说她不该做某某的事，那她会留意那事儿，那并相信她，她想要相信那个，但有个东西却逼着她往别的方向去。行，可怜的时候我为她感到难过，她陷入了好莱坞的网罗和电视电台报纸，那街上橱窗里那些时髦穿着的广告等等，那以及他所遇见的其他女人的穿着的方式，那似乎有一样东西是他们无法脱离的。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老人和中年人，男人中间似乎有什么事儿？男人似乎没有了他过去所有的那种男子汉的特征，女人没有了她过去所有的那种女性的特征。你看今天的男人，男人似乎不再像他们过去那样粗壮，都是某种的，他们想穿着紫色的绒面格的皮鞋他们想举止像女人，那是真的，那都看起来那或多或少是一种的变态。女人想剪掉头发，那举止像男人，男人想要举止像女人。行，那然而你可以跟他们交谈，那他们都是很好的人，那可以交谈，是好人，友好好交际的人。是什么导致的这个？那是幽暗遮盖万民，是什么东西逼着他们进去？那就像当耶稣来到地上时的那些犹太人，以赛亚已经预言了，他说那将来那他们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那是耶稣祈求赦免他们的原因，因为必须要应验经文。那这种事儿又回到了我们的身上，圣经讲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说这些事儿要临到，幽暗遮盖万民。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些相当简单的事，人们想要却是不能。那有一次尼哥底母在主面前坦白地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事儿，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但那是黑暗或者说蒙蔽遮盖的犹太民族，让弥赛亚可以到外邦人中娶一个新妇，他们必须弃绝他。那今天是幽暗遮盖了众教会等等，使他们看不见正在照耀的光。瞧，似乎有一种非常沉重的挤压。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一些著名的布道家，他们不断的呼求复兴，然而形势却反对他。他不明白，没有悟性。我们说的，我这么说的动机不是要说我们看到了这个荣耀贵神他们没有在里边，我不是想要那样说的，不想让人们来认为说伯拉罕弟兄你得到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不，那是错的。 瞧，我只是在我们所行走的这个时代的光中这么说，为了要那些想要寻求光的人得益处。耶稣的确说过，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永远没有人能够看得见。这是那个预定的种子，而且只有那个种子会接受的。但我们又来到了那样的地步。那圣经说你们是世界的光，那先知说幽暗遮盖万民，遮盖这个时候的事，那完全是我们现在的样子，幽暗遮盖万民。神本着的伟大的怜悯，那正如我一直传讲和竭力持守的，神总是从天上显明他的事件，他主要的大事发生在地上之前，必须要先发生在天上。神反射出了自己，换句话说，在弥赛亚进入他事工开始的地方之前，天上有一颗星出来来指引那几个人，那几个博士到他所在的地方。那正如你们在我最近的信息里边所听到的，神怎么跟那几个博士交往。那天神借着梦改变了他们的方向，借着梦告诉约瑟如何照顾他儿子的安全。那因为他做了梦，那梦是第二位的，是会偏向一边的东西，因为人们可以做不正确的梦。在那个时代地上没有先知，瞧，没有先知，所以神必须用他所要用的东西。那这教导我们，神能使用每一个才能和我们所做的一切，只要我们奉献给神，但他必须先奉献给神。那要让你的梦想，那这梦想其实就反映了你的梦，因为那是你的潜意识。那如果你留一个梦，你会看到它是你一直在思想的一样东西或类似的东西。行，那要让你的心思专注在神上，就会为神反射出某样的东西，不管你是什么，那要让它的反射是。那在天上，那你们注意到没有，那我正在那我观看到这个生活杂志中那张照片上的光，那住在这家的弟兄把它贴在他的墙上，那三角形光。那我刚好想起来了，那如果你们谁有拉姆萨圣经一本，如果你注意，那在它的封面上，那是一个那三位一体的光，那一个三角的光，像光环一样。那兰萨博士，那一位朋友，那我的私人朋友，那正在翻译圣经，那是神的古老的希伯来象征，那以他本来真正的三位一体的方式，不是三位神，而是同一位神的三个彰显，父子圣灵。那光是一个完整圆圈的光，那是一个三角的样式，表示神要住在三个职分中，父职、子职和圣灵里，都是同一位神。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那在七印被启示出来之前，那当伟大神秘的光在图森弗莱格斯塔夫上空，那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在那出现前，那弗雷德弟兄，那两位弟兄，那年的早上两个跟我在一块儿，在事情发生前好几个月，那这件事儿就被说了出来。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吉诺曼弟兄今早坐在这儿，那爆炸发生的时候他们都在那儿，那并不知道这些事儿发生。神差我回去说，掌管整本圣经七个奥秘的七印揭开的时间到了。那这些奥秘被七印封住，那这些的天使就是教会时代的使者，怎么一路上下来揭开其中的某一部分。但在第七更，在第七位使者的时候，这一切的奥秘就都要成全了。第七位地上的使者，瞧，主所讲的这位天使是在地上，那天使的意思是使者。此后约翰看见另一位天使降下，那不是被赐给信息的这位地上的天使，而是另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头上有红， 脚踏地和海，指着那只活到永远远的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主揭开那七个印要启示他们之前，他显示了不可思议的事，他先在天上显示。那天他们在整个美国南部和墨西哥拍下了照片，那现在他就登在生活杂志上，对他们仍然是告密。那神在地上行事之前，他先在天上宣告出来，他总是那么做，他先在天上显现他的迹象。那甚至在黄道宫里，那我不想回头教导黄道宫，但我只是告诉你们天上宣告了他。那在黄道宫里，我们在星系里边发现神在黄道宫的星系里宣告了整本的圣经。我们在那里边发现，那的开始，那黄道宫的第一个宫是处女宫，那黄道宫的最后一宫是狮子宫，表明耶稣第一次到地上是借着一位童女，他第二次来是作为犹大支派的狮子。行，就在这之前他经过了巨蟹宫，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癌症的时代。那圣经说诸天都诉说他。那几个月前，那我在我的教会一系列的聚会上传讲了七个教会时代，那或许你们都听到过了。那当我在黑板上画完了七个教会时代时，光怎么样的进来又出去，我猜你们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有那个光。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它在我们中间。那奇怪的是，最后一天，当最后的教会时代被画出来时，这伟大的火柱就是在我们中间的这位，他降在几百人中间，那退到教堂的后墙，那在那里当着几百人画出了那些的教会时代，变暗变亮，那跟我在黑板上画的一模一样，真是不可思议。那天我们讲完了教会的历史事件。在圣经里，月亮代表教会，那太阳代表基督。因为我们发现在启示录十二章，妇人是教会，那特别发现是脚踏月亮身披日头，冠冕上有十二颗星，那这是指那他脚踏犹太正统教会那旧的律法，那他越过了那个进到了阳光中。那十二星是指在圣灵下把信息带给我们的十二使徒。那我们发现，那我们看到天上的月亮是在太阳不在的时候来反射太阳的光，他赐给我们光，好让我们四处走动。但他仍然，不管他反射多少光，他仍然不是完美的光，因为他是在反射。那太阳照在月亮上，那月亮当太阳不在的时候来反射太阳光，但当太阳升起时就不再需要月亮。今天教会正在反射神儿子不在时的光，教会是反射出那光，因为主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边，直到时代的末了。我所做的事，那他所彰显的光，那若不借着神的道，就没有光。那太阳就是神的道，起初神说要有光，那当神彰显的道，当神的道彰显出来时，就有了光。神先说出来，如果他没有彰显的会怎么样？那他就还不是光。但当神说了出来，然后他也彰显了，印证了，他的道被印证了，那光就存在了。那是他们成就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当道被印证时，神书写的道 被印证了，那它就显出光来了。那它的一部分是给每个时代点亮或熄灭。我们的教会时代中看到，我们的旧约的教会时代中看到，每次到了某个旅程该彰显的时候，那就有一位先知来到地上，道临到先知，他使道活出来。当那道被验证时，他就反射了神。那有时代就是光，今天光也是这样临到的。那我一点也不是反对任何的宗派，那些的人，但是我竭尽全力所反对的是那些的体系，因为他们是错的。那第一个兴起的体系是罗马天主教会的罗马体系，那是第一个组织起来的组织，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在罗马的尼西亚。那基督死后大约325年，那325年出现了罗马教会的组织，那他把人们聚在一起，遮蔽了其他任何违背他的东西。那就在那里他们得到了那些奇怪的教义，那开始在一个体系里远离神的道。那从那个时候起，那个教会绝对是反射黑暗，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历了我们所称为的黑暗时代。那大约1000年，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等人都知道那是黑暗时代，就是当罗马教会控制一切的时候。那这个罗马教会是众妓女的母亲。那圣经在启示录17章说她是淫妇，是众妓女的母亲。妓女是过着不道德污秽生活的女人，她们两个是一路货色，都是一样。那所以妓女必须是一个女人，所以你注意，那里不是一个妓女，而是众妓女。瞧，那她是女的，单数的淫妇。众教会叫做众妓女，是罗马淫妇的女儿，她是所有妓女的母亲，是一切组织的母亲。那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吗？那就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历了这一切的事儿，这信息已经传遍了全地，那反对组织猛烈的攻击的。那在这个时刻，从1933年起就已经讲了，当时圣灵赐给我那些异象告诉我末期，我所讲的7件事，其中5件已经完美的应验了，像德国、意大利还有所有的战争国家的事儿，那很少像我讲那些的事儿。但这些事儿完全照着主说他们要发生的方式发生了。墨索里尼如何去了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倒在他的铁蹄下，后来他又怎样遭遇羞耻，那被本国人的唾弃，被羞辱，与他同居的那个妓女一同被倒过来吊死在街上。美国怎么跟德国开战，他们在一个地方遭受了惨败，那一个庞大的防线，那里将修筑混凝土工事，那我相信是叫做齐格菲防线，那有一个叫做马奇诺防线，我相信那是法国的，对吗？那齐格菲防线是德国的防线。那主让我在这修建前11年就看到了，我们从来不承认在那里遭受了失败，那美国人不承认，那直到他们几乎全军覆灭了。那当他们进入那里时，德国人把他们的枪瞄准了那支车队，那车队进入那里几乎全军覆灭了。那在防线，在齐格菲防线的地基等什么的都还没有浇筑之前，我就看到了。那所有的这一切的事情，像机器、汽车，那一切都照着主所说的临到的。那直到一个女人统治这个国家，那或许是教会，瞧，然后末期就到了。那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那看到了这个，那我怎样的抨击组织？罗马教皇要离开罗马，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那这奇不奇怪吗？那这么做，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是整个世界最古老的教会， 当麦基喜德迎接沙拜诸王回来了亚伯拉罕时，他是耶路撒冷王，是一位祭司，也就是基督，那是神，除了是基督自己，麦基喜德不可能是别的，是神自己。瞧，是神自己，因为他无父无母，明白吗？耶稣既有父又有母。瞧，然而这个人无父无母，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不管他是谁都仍然活着。他是那个时候的撒冷王，翻出来就是平安王。 Shalom， 耶路撒冷王，他在战斗之后迎接亚伯拉罕，拿酒和饼给他，就是圣餐。那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看到这个一个非常美丽的预表，那战斗结束之后拿饼和酒给他，当他那是我们进入新的国度之后要领的第一样东西，我们要在父的国里同主吃新的饼和酒。我不再喝这葡萄汁，那不吃这饼，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我们发现，那在沙龙王从这城里出来以后，那后来信条接管了他，他一直是信条，但他代表古老的这个教会。我们在新约中被教导，那不要不明白这点，在新约中我们不属于这地上的耶路撒冷城，我们是从上头的新耶路撒冷来的。所以那这个一定是月亮耶路撒冷，而不是上头的新耶路撒冷。那所以月亮代表教会，地上的。那这有多奇怪，就在教皇启程去耶路撒冷之前，天上的月亮变得一团漆黑，就在教皇启程的前几天。那你知道他也要来这里，瞧，那个从未被人知道，瞧，他显明了什么，借着这个他这样做是要赢得友谊。他进耶路撒冷的那天会见了希腊东正教的教士团，那个反应什么，他们想要交通，想要新教和天主教体系联合起来，他们正在做，而且一定会做成这事。神借着漆黑一团的月亮向我们反射了这点，借着他的怜悯和恩典。那你们谁看过他们拍下的月亮照片的报纸？我这里有。那不算这个还没有结束的第七个教会时代，这是何等完美的一幅图画，跟我借着圣灵所画的教会时代完全的一样。有六个教会时代，第七个还没有结束。月亮的六个情形如何表现在第一个教会时代中的亮光，那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教会时代黑暗的，跟圣灵让我在黑板上画出来的一模一样。那两年前又亲自在我们教会的墙上来印证了他们。月亮本身反射，那科学又拍下了教会时代的照片，正如他们拍下的揭开漆印的那光，那刊登在生活杂志上，那这漆印要在第七位天使的时代启示出来，在第七位天使事工的日子里，神的奥秘，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奥秘都要被揭开彰显出来，应该是在那个时候神这么做了。他的道不能够落空，那难道不是一件很奥秘的事吗？神在天上画了他们所掌握的 那同样的东西，那同一位神又让我画在黑板上，接着我亲自在墙上，那是神三次完美的印证他。就在教皇进耶路撒冷之前，那是教会，月亮是教会，代表教会，在教会前面，世界的阴影掠过了月亮，世界体系的阴影，世俗的阴影，世俗的教会横扫过去，完全遮蔽了整本圣经的亮光。世界进到了反射的光中，你明白吗？世界横在月亮的光中，遮蔽了太阳。月亮反射的光本来应该带给地球亮光的，但却被遮蔽了。圣灵进来画出了那些的图片，正如他过去借着启示所做的一样。就在事情发生之前，那我相信辛普森姐妹，那是图森报纸，我不知道辛普森姐妹是否知道。那他那时不太明白，他说我给你从报上捡了一些的照片和注释，他把它交给了我，我想试试，有些奇怪，我就进去把它拿起来观察的。我说这就是了，一点不差，这正是我在寻找的，就在报纸上。那辛普森姐妹可能会告诉你们是在什么报纸上，如果你们想要得了一份复印件的话，辛普森姐妹说是12月28日的，说什么？是12月28日的晚报。瞧，这是在他去耶路撒冷遮蔽他的光之前，那或者说是他遮蔽他得到光的那个通道。他在这幕后的时代，在这第七个教会时代所拥有的时间地位以及这发光的权柄，现在全都被彻底切断，他陷入了黑暗之中。主告诉我们的是何等伟大的事，在一切事上他从未落空过，都是天下的神宣告了，他说了出来，观看他，在这里验证他，印证他，即他是绝对的真理。黑暗，这个老李家教会时代，那耶稣就是道，在老李家教会时代，他站在教会的外面，敲门想要进去。黑暗，幽暗，遮盖万民。圣经对吗？圣经的完美，神的大名的荣耀，教皇的造访是众教会，是神的彰显被遮蔽了的迹象。圣经是彰显出来的世界的光，那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圣经说他是道。被彰显或者说被印证的经文就是光。那当这个掌权时，你们将被禁止去这么做。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先兆，在他发生之前就借着启示告诉了我们，借着月亮的预示显明了就要发生了，而现在这已经应验了。这时刻临到了我们，黑暗幽暗，现在幽暗遮盖万民，事情就是这样。这都是什么意思？我们站在哪里了？我们处在什么时候了？我们离主的再来有多近了？你说当他们有复兴的时候，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神开始把光和暗分开，瞧，把暗挤到后面去，就像他的起初所做的，为要显明新的一天破晓了。教会时代正在消逝，对不起，教会时代正在消逝，神正把黑暗挤进一个地方，他必须要这么做，好让教会组织消逝，让世界消逝。世界正在遮盖这些东西，世俗化已经接管了所有的东西。神难道不对吗？借着世俗的事，世俗的穿着，世俗的举止和世俗的生活，那是世界。小子们，但你们不属于这世界，你们是属天的，这不是你的家。 为什么我要看？我们老人想要向后边看，想要再变年轻呢？我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但我们是向前看，不是向后看。瞧这里，看这里是什么？我们想知道将来是什么。我们仰望那个时刻，竭力去追求。那今天太多真诚的好人被掳进这些的信条、这些的教会和组织中去了，有敬虔的外貌，但却否认神的大能。正如提摩太后书三章所说的，以色列的幽暗和瞎眼是为了外邦人发光，现在外邦人的瞎眼是为了以色列人发光，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一面黑暗了，另一面变亮了，光临到了另一面，月亮运行在它的轨道上，世界反射的黑暗遮蔽了它的光。这就像我们反映出外邦教会时代结束了，教会正在预备自己，为一个时候预备好自己，就是被提的时候。因为黑暗渐渐地遮盖外邦人，黎明很快就会降在犹太人身上。太阳已经从东运行到西了，我们现在到了西海岸，光只能做一件事的，就是回到东面，降在另一面。你明白了吗？光只能再回到它所开始的东面，以色列。神蒙蔽了他们一段时间，但现在黑暗压在了外邦人的世界，这个世界遮盖了一切的事儿。外邦人要践踏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足了。耶稣这么说的，现在他结束了，幽暗遮盖了万民。神在空中反射出这点，正如这一切的事儿发生前，神在地上所显示的，我们就在他里面了。好人陷入了这事儿里面，是好人，真诚的人，就像玛利亚和约瑟，他们非常真诚，行。以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其实他不在。玛利亚和约瑟，那你知道他们上去过节，耶稣12岁，他们自以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但他却没有。今天的好人也同样以为，那这些人被组织在基督教协进会里，这些人在这些组织里，他们以为他们在做一件好事，他们自以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没有。行，许多人以为当他们跟传道人握手，把名字记在册子上，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了，其实没有。许多人以为当他们洒水典礼施了坚信礼，奉父子圣灵他们受洗了，就以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了。他们是好人，玛利亚和约瑟是好人，但事实是耶稣不在那里。不要自以为是，什么是光？被印证的说出的神的道，除此以外就没有光。行，你不能用手电筒照亮地球，需要被彰显出来的神的道，神的儿子。他们是好人，那注意神话语的准确，它是多么的完全。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玛利亚怎么说的？那对你们亲爱的天主教信徒，我没有一点反对你们的意思，我没有一点反对你们，而是你们所在的体系，你们新教徒也是一样，是体系。你说玛利亚神的母亲，我们发现一个12岁的男孩，他自己的儿子都必须使这个玛利亚站对位置。圣经中没有一次耶稣曾叫玛利亚是他的母亲的，玛利亚不是他的母亲，他怎么可能是神的母亲呢？他只是神要来到地上所使用的一个温床，要在地上彰显出来，借着这个温床，他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一些经文说母亲。注意玛利亚犯了极大的错误，但神的道太完美了， 当玛利亚在殿里找到了正跟神学家们讨论的十二岁的耶稣时，他对耶稣说，那耶稣使他们惊奇，作为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甚至没有上过学，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以他的智慧难倒了殿里边的圣人。玛利亚说，你父亲和我流着眼泪来找你。你父亲，这位被当作耶稣母亲的说，你父亲约瑟和我流着眼泪来找你。耶稣怎么对他说的？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亲的事为念吗？如果他是以约瑟的事为念，他就会一直做房子或者木匠店里边，但他不是约瑟的儿子。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纠正这些宗派和信条以及我所听到的各种的东西。瞧，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从未承认约瑟是他的父亲，但玛利亚以为是。耶稣被转过身来纠正他。玛利亚说，你父亲和我来找你了。耶稣说，我应当以我父亲的事情为念。说明约瑟不是他的父亲，神的道是完全。行，但玛利亚他们只是那样自以为。那你看到这是怎么回事吗？玛利亚忘乎所以了。他想在这些祭司的人面前表明他不是那种的女人。那他这么做绝对是把他见证的根基拆毁了。他已经见证了一位天使去到他那里说，你要怀孕生子，虽然没有出现童女生子。在犹太高等议会的面前，玛利亚说，你父亲约瑟和我来找你。那个十二岁的孩子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耶稣责备了他，也不是我的父亲。看看今天的教会被邪净会和世界的事掳去，他现在黑暗了，神正在责备他。耶稣从未叫玛利亚为母亲。一天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聚会中见他，那在一个房子里类似这样，有人过来说，你母亲和弟兄在门外等你。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们是谁？他周围看着门徒，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弟兄、姐妹等等，就是那些人。他在十字架上快死的时候，他对年轻的门徒约翰说，他说，看你的母亲，妇人看你的儿子，儿子看你的母亲。行，他自己从未声称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玛利亚只是一个子宫。今早这是一栋房子，但它不是教会。教会是在你们里面，基督坐在这里的必死之恩的灵一起在天上相会。那是基督，不是房子。房子是好的，它尽它的功用，但它只是用作一个聚会的地方。玛利亚只是神使用的一个的子宫，以便来到地上，在人们中间见证他自己。玛利亚不是神的母亲，这房子也不是神的教会，他只是被用作那个目的的。是的，现在许多朋友以为那些人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的好人，以为耶稣与他们在一起行路，他们那个时候怎么错，现在也怎么样错。他们以为他们同耶稣在一起，但他们没有。那人们受洗的时候，他们可能以为，哦，当我接受的和受洗的时候就领受了他。不是那样的，除非一句说出的道反射了自己，你才是。那选民现在的光怎么样呢？那我讲了这么多的黑暗，我用了一半的时间，已经11点半了。那我们转过来，幽暗遮盖万民，那光又怎么样呢？ 他说幽暗要遮盖万民，但也必定有光，星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黑暗和光明怎么能同时存在呢？它必须被分开，只有一样东西分开的，就是被彰显的道来分开它。道把它驱赶到另一边，地上是黑暗，但当神彰显的道，就是借着道说出来而存在的太阳显明自己时，黑暗就被赶到了另一边。那就是现在所发生的事，黑暗本身就与光分开了。所以在这个黑暗时刻的选民，那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讲几个小时，但我想我已经说的足够了。那你们明白经文的意思，那就是我说的幽暗遮盖万民。那我对教会要说沙龙，讲神的平安，平安。每个真正的希伯来人当他遇见另一个人时就说沙龙，换句话说就是早上好，神与你同在，神的平安伴随你。早上好，你好吗？这是天亮，教会，那是黑暗遮盖万民，但对教会说是早上好，基督在我们中间显现，沙龙，平安，哈利路亚，沙龙。当我们看到黑暗笼罩，看到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知道晨星正挂在那边引荐要来的太阳，那是晨星发光的时候。他在做中间人，黎明前几分钟总是最黑暗的，漆黑临到，月亮不发光，黎明前是最黑暗的，因为光在挤压黑暗。晨星出来说早上好，沙龙，那是他在我们中间，他的道被印证，沙龙。那个伟大的日子就要破晓，那永远光明清白华丽的早晨，梦前选得胜的人都在天空一同的相会，在那边点名，我一必在其内，我们的名字记在他的册子上，我们必在那里。沙龙，早上好，平安归于你。黑暗正与光明分开，神导致了这事，光正在做这事，叫光正在竭力的冲破黑暗，以致黑暗必须聚在一起，他们有机会接受光却没有接受的，所以他就被压缩了，接着把教会聚在一起，和基督教协进会以及把教会异教的黑暗聚合起来，他们在这么做，他们彼此如此坚定的互不认同，然而他们却走到一起，让黑暗遮盖万民。以赛亚说六十章一节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兴起发光，你的光已经来到，道的光再次被印证，光也就是神的道再次被印证，让你就能看到神在这个时代的应许之光或给这个时代的道中彰显。瞧，这些应许是给这个时代的，这些应许是借着众先知和主耶稣亲自说出来的。在这个时代，神记在古时多次，那希伯来书一章，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从前悬挂在旷野的那个大光，让摩西离开埃及，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同一个光在扫罗往大马士革去的路上遇见了他，一个大光悬挂在他面前，是同样的那个光，同样的火柱。扫罗作为一个希伯来人，在他的那种位置上是绝不会敬拜任何灵或任何东西或称他是主的。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耶稣说，我从神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那同样的光来要做什么？要彰显，要向人们显明他给这个时代所做的应许，彰显这个时代的光。黑暗越来越黑，他来到地上时是那个时代的光，应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他完全照着神说他要来的方式来了， 他来的时候是什么呢？那个时代的光，这光挤压黑暗，黑暗就反对他，对吗？他必须舍去自己的生命，让光继续照耀，可以发光。他是那个时代的光，但是为什么他是那个时代的光呢？他是那已经说出来的、彰显出来的、被印证的道。神对这个立在那里没有光的黑暗、阴沉、阴暗、潮湿的世界说话，他说要有光。那当时还没有光，直到那道被彰显出来才有了光。神说要有一位救主，一位弥赛亚要来，当时这道还没有彰显，直到神来彰显那个应许。当他印证那个应许时，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若是摩西的门徒，就必知道我，因为摩西有指着我写的话。瞧，耶稣是彰显，他是神借着摩西所说之道的印证。那我们生活的今天，神已经出现印证证实了他的应许，那是这时刻的光，让我们能兴起发光。今天这光再次照耀我们，道被彰显了，它是光，就像今早那个光，太阳光在外面照耀一样，那是神说出的道，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像那样发光，没有任何东西能那么做，任何人造的灯、灯泡或其他任何的东西不多久就都烧掉了，但这个却永不失败，因为它是神说出的道被彰显了出来。叫宗派的信条会是灯泡爆裂、会烧断保险丝等等，但神的道永不失败，道必定会永远保持原样。我怕我要稍微超时了，那我继续讲完这个信息可以吗？好的，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道的光被印证了。唯一的方式，正如神耶稣基督是神说出的道的彰显，是时代的光，使徒约翰也是时代的光。在耶稣是光之前，约翰是光。先知以赛亚说，在旷野有人声喊道，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是神说出的道，他躺在那里还没有得到生命。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在事情发生前400年，他说看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主的道路。从旷野走出了一个人，没有宗派，没有信条，没有身份证，但他的光验证了他，道验证了他。他们说你是弥赛亚吗？他说不是，我现在在旷野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的。耶稣说你们是行在约翰的光中，他是暂时点着了明灯。为什么？等到道路预备好了，他的光就熄灭了。你们进信会的也不能行在那个光中，这个是时代的光。你的光已经来到，兴起发光，道的光，道，神所验证的彰显的道就是光。我们所面临的新年又如何呢？从黑暗到光明，到引荐的光出现之间，在这中间我们本可有很多要说的，但现在我们想直接讲新年。好的，新年，新年，这是指什么？带来新的希望，我们又更近了一年，我们比昨天又更近了一天，我们比11:15开始讲的时候又更近了一个小时，现在是12:15了，我们又更近了一个小时。我们不往后看，我们要往前看。瞧，是的，先生，新年不是指翻过新的一页，不是的，不是的。好像早上有个人，那我听过这事儿，那一个人很早起来，出去拿了报纸，那回来坐下，把脚翘在长沙发椅上，戴上眼镜，开始读报纸。他妻子把早餐端出来说：“约翰，有什么新的事吗？”“没有。”“同样的旧事，只不过是人是新的。” 是的，没错，谋杀、强奸各种的事儿，只是换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干。啊，是。不是翻开新的一页，而是翻开神的道，看看道给今天的应许是什么，看看今天的光应该是什么。我们今天应当做的，不是回到信条等等的东西上，不是回到我们的老宗派，不是回到老宗派，而是转向神的道，看看什么样的光应该在今天照耀。哦哦，教会转向神的道，回到神的话语上，打开正确的开关，不要按人造的人为的电灯，行，转向神的道，看看今天的应许，看看应许是什么，留意他所印证的，当他被印证时，你就知道你是不是在光中的，要看看应许是什么。更换纸张，更换日历并不能够改变时间。许多人说，旧的一年过去了，那现在扔掉12月份的旧日历，挂上另一份的日历，新的一年呢？对他们来说，新年的意思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我想看看今天的应许是什么，我想知道时代的光是什么，这样我就能知道如何行在光中。我想知道我正生活在哪里，我在哪一页，我已经走了多远的路。就是保罗说的，我可以停住再引述一下，忘记过去，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头来的护照，跑向完全的验证。耶稣来的时候，所有的时间都要消失在永恒里，像大卫所做的，把你的未来放在神手里，不要看任何别的东西，而是把你的。大卫在这里说，他说我的时间在他手里，那你注意我们所读的诗篇里，在62篇，我的时间在他手里，他是我的磐石。他是什么？他启示给了我，他是被启示的真理，我的时候在他手里。阿们。哦，是的，就是这样，我的时候属于主，我是他的，我在他手里，因为他掌管时间。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我知道他掌管未来，所以掌管未来的那位掌管着我。为什么我要为新年提出这个那个或别的什么东西呢？我只是把我自己交在他的手里边，像大卫一样的行走。我的时间在他手里，知道神掌管未来。大卫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但他知道神掌管未来。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但我们知道他掌管着未来。忍耐，忍耐。我们一些人变得太，那我们一些人变得太匆忙了。那我想有许多人是那样的。那你变得太匆忙，那你想要自己来做。那传道的弟兄们，你们正在听着磁带的，你们从我所讲的方式就可以知道，那我们正跟你们讲，那不但是跟这里的小群会众，那还有世界各地的人，许多人出去没有耐心，却是相信时间近了，你想要凭自己做些事，你要等候主。忍耐是能力，如果你能有忍耐，那就是能力，那是能力。那如果你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不是那些试图跑到主前面的人，不是那些试图告诉主说，主啊，我知道你要我做这事，荣耀归神，不要那么做。等候主，圣经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神花了几千年来应验救主要来的应许，但记住，他一直以来都知道救主什么时候要来。有许多人兴起想要做弥赛亚，许多教会想要制造弥赛亚，但神已经为他的弥赛亚定下了时间，他从不匆忙。行，在此期间他显示了弥赛亚的许多预表，神一路显示从亚当到弥赛亚，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其中一个属世界，另一个属天上，一个属地，另一个属天， 一个从天上降临，另一个从地上出来。神应许了一位弥赛亚，他花了几千年来应验这个。神在约瑟里面准确地显明了弥赛亚是这样的，约瑟表现了的，大卫表现了的。大卫是一个被弃绝的王，上到山顶上回头看，为耶路撒冷哭泣。作为一个被弃绝的王，那是耶稣在大卫里面。800年后，耶稣作为一个被弃绝的王站在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好像母鸡聚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看看约瑟，生在弟兄们中间，那些先祖们，他不是最后一个，仅次于最后一个，便雅悯是最后一个，他在最后一个前面，在最后一个前面，为他的弟兄们恨恶，为他的父亲所爱。他被憎恨是因为他是个属灵的人，他能讲解梦，那些梦绝对是正确的，他能看异象，预告那些要发生的事。他们憎恨他，他被卖了30块银子。他们为什么恨耶稣呢？他们叫他别欺谱，因为他是道，道能辨别人心里的意念。他们憎恨他，他们把他也卖了30块银子。约瑟被扔进了坑里，被认为是已经死了，他的血衣留在后面，好像耶稣的血衣，他所穿的袍子从十字架上被扯了下来，来验证他的死。但神对约瑟做了什么？神带他从坑里面出来，使他坐在法老的右边。任何人要见法老只能通过约瑟。当约瑟离开宫殿时，有号角吹响，发出宣告声：跪下，约瑟来了。耶稣也是一样，他从坑里被取去，从他被以为是死掉的地方复活过来，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当他离开那里时，号筒要吹响，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瞧他是兴旺之子。看看那个时候埃及所做的，他救了整个的世界。一场干旱出现，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这样，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他是神。他在那些预表中被显明，但是神清楚地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他清楚地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不管在这前面会有多少的弥赛亚，神有他的弥赛亚。他在那些预表中告诉人们什么要来，就像他在七个教会时代中告诉我们的什么要临到。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他把他光投在墙上显明给世人，跟他所告诉我们的将要临到的事情完全一样。他差遣七位天使，启示遗漏下来的七位使者，指出那些遗漏的东西。每天一位天使下来启示路德遗留的问题，卫斯理遗留的问题和五旬节派遗留的问题，都在那里呈现了。是伟大的沙龙，耶和华的预表和影子，亚威。瞧，绝对是的，出现在空中，机械眼都拍下了他的照片。感谢主，沙龙，平安，不要灰心，耶稣在这里，他的大光已经临到我们，我们为他而感谢神。是的，他的道，伟大的奥秘，今天他在这里彰显自己，行着在那个时候所行的同样的事，是一样的，行同样的事。我们是时间的产物，他是永恒的神。我们试图逼自己，我们试图制造出不同的东西，哦，这事必须得做完。记住，神知道这一切，不管怎么样也会应验。行，让神做吧，只要将自己交托给他。看呢，带着主的喜乐发光，知道你有幸了，你的眼睛已经打开了，看到了这个日子，为将来而信靠他。你已经看见他在过去的日子中印证他的道，他在过去的日子印证他的道，使其他一切的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刻发生，一切都符合第七位使者的信息，既在天上又在地上显示了他，用三种的方式显明了他，这样就不可能错过了。记住，他应许他要再来。哈利路亚，那道要被印证。神所应许的道用了2000年等候，他必准时来到。不要灰心，他一定会到这儿的。正如他在每个时代印证他的道，教会时代显明了同样的事，我们主借着第七个信息显现等等，神启示了他，也彰显了，证实了他。今天他在我们中间显明了自己与我们同在，证实印证了他的道。所以一定会有一个千禧年的 老人在那里将永远年轻，疾病要消失，不再有死亡。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他们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不会是他们栽种的却让别人他的儿子继承了，他儿子要住在他旁边，他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不会是说他死了然后别人来继承，但他要在那里活着。阿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如牛，小孩子要牵引他们，那里都是纯洁的，没有东西会伤人的。我们要从现在的样子改变，变成神儿子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就是不死的，岁月不会伤害他，年龄不能对他做什么，他是神的不死的儿子。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末世的，我们处在转折点，这一切的事全都被验证了，那还要再被验证。那神掌管未来，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呢？我不知道，但他必会来。是的，他什么时候做这做那个？咒诅什么时候从地上消失呢？这些值得称颂的，耸立在那里的反映神大爱的美丽的树啊、花草等等的东西，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永远不死的生长呢？我不知道，但他们会的。医院、医生、手术、哭泣、忧伤，这一切都反映出人们心中想要活下去的渴望。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才能终止？待至于耶稣一同作王千年的荣耀的沙龙国度呢？我不知道，他说这些事儿必要在那里，我不知道他怎么做这事儿，但他公义的日头带着医治的翅膀兴起时，他说出的道必被印证。这里所说的医治并不像你所认为的那种身体的医治，就像有些人病了然后病从他们身上被除掉，那是现在他的预表中所做的，但整个的受造之物都要改变。这个必死要穿上不死的，这个老年要变成年轻。阿们。后来怎样发生的我不知道，但他必在那儿。我自己也在变老，今天如果主让我活着看见4月6日，我就55岁了，是个老人了。但我不看，我不想回去再成为一个孩子，我要向着那边的标杆直跑，因为我来就是为了那个目的。现在我站在这桌子后面大约有30多年了，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大约21、22岁，我就竭力宣扬这个信息。我已经把我的每一点的力量都用在了他的身上，如果我的肩膀弯了，头发变灰白了，掉了，我不要回头看那个，他们会再变回那样的。我看那边的早晨，神被印证的道，他说你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毁灭，在末日我要叫他兴起来。他要怎么做这事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今年我不知道他掌管着什么，但我知道神掌管他，那是我对新年的盼望。如果他来了，阿们；如果他没有来，如果他让我存留，我仍然要做工。我只是把未来交托给他，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我只是交托给他。你们已经看见他印证的道，所以你们知道他要成就他的道。你说伯纳，你说伯纳弟兄，你怎么得到那个？那让我在这里讲一些的想法。那就一会儿，你们知道交响乐是什么？那我知道你们知道，它是一种音乐，是一个戏剧，只要他们把它表演出来，那你们小孩子你们会明白的。你们记得在学校里，那我相信你们有那部俄罗斯的交响乐叫什么来着，那就有时候他们用鼓来表演，你知道那叫做，那是不是讲到啊，这小啄木鸟飞进了树林，你知道，那他们用敲鼓来模仿扇动翅膀的声音等等，当他们表演时整个的交响乐里你都可以听到这些东西。我忘了那个交响乐的名字啊，彼得和狼，是的，彼得和狼，那是一部那俄罗斯的交响乐。瞧，他没有用一些啊飞来飞去的造型来表演，而是在鼓上演奏，那接着那发出鼓声的响声等等，那把它演奏出来，演奏的，那这样你们就会明白伯纳弟兄想要说的意思。那对你们大人，圣经是神的交响乐，是的，哈利路亚。只有作曲家知道他真正的意思，他向那些正在听的有兴趣知道戏剧是什么的人启示出来。但你必须先了解交响乐， 瞧，它不只是你看见的东西，这是一种的变化，是道或者说音乐的一个交叉点，它有时候是以这种的节奏演奏一会儿，过一会儿又完全的改变了。那什么对你们不明白它的或对它一无所知的不感兴趣的来说，那只是一场的喧闹，是嘈杂。但对那些了解他的，他们留意他，他们知道他要来了。哈利路亚！我们看到了这些神话语交响乐中的不同乐章，整个的场面都变化了。你们感兴趣的人，倾听那个变化，你就知道快到结尾了。你听着鼓敲打的方式，阿们，一些事情发生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变化，行，等一下它就要爆发了，行，你在留意的，你的分辨鼓的节拍，哦，神的，如果你能听见鼓声完结，如果你听见天上之道的音乐回响，唱出自己来，在末后的日子必应验，神正在演奏他伟大戏剧的交响乐，他的交响乐出在了转折点，有了变化。作曲家和那些对交响乐感兴趣的人，倾听那个变化。这一切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那个，我们在聆听，在留意。每次神显现，都有事情发生。我们看到时间临近了，我们看到不久前在那边，当那些的教会时代被画出来时，我们在聆听，我们看到他与道吻合，与道合拍。过了不久发生了什么？神亲自降临，印证了他。我们听到神的道怎么说？在第七位天使的日子里，神说在教会时代，第七位天使的信息将是最后的信息。接着那我们在启示录第十章这里发现，在第七位天使的信息的日子里，神的奥秘都要成全，第七个印要被揭开，它必须要应验。然后当它突然发生时，一个异象出现，说去涂三，到时候有一个巨大的响声，这样你就会彻底明白并知道这个奥秘已经揭开了，它几乎把地球都震动了。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事情发生前几个月就被录在了磁带上，它发生了，显现在空中。 Shalom， 那是什么？是交响乐中的一个转变的拍子。一次主说到第三次拉动，他要怎么借着这样一种的方式临到，然后借着知道人的心，然后就是说出的道。耶稣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我刚才说了，玛利亚想要认同耶稣是约瑟的儿子，耶稣便纠正了他，主的道不能够失败的。他怎么说了？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当我们听到交响乐的敲响转变就要转变时，那是一个转折的时间。我们注意到当他开始敲响时，我们看到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更大，耶稣应许了。我们奇怪这怎么可能呢？但你注意到没有，当耶稣行第一件神迹时，他把水变成了酒，对不对？他拿了水，潜在的说有一天这水可能会成为酒，但他先是水。当他喂饱五千人时，他做了什么？他拿了一些像水的东西，他拿了一条以前游过水的鱼，它是从一粒的卵生出来的。耶稣掰开的，在原本的创造物之上，另一条鱼就创造了出来。耶稣拿了饼，这饼曾经是麦子，是种子做成了饼。耶稣掰开这个饼，创造物就不断的加增。但在树林里，没有任何东西能用来创造松鼠。要有，就有了，不是掰开任何东西出来的。那怎么回事？同样的耶稣基督，瞧，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不是拿起已经被创造了某个东西，掰开某个东西，创造物就不断的加增，而绝对是创造，表明他是从前站在那里的，说要有就有了的同样的耶和华，他的道彰显了出来。当他成了肉身在地上时，他拿起原本的创造物掰开的，创造物就不断加增，但在末日他再一次降在我们中间，那运行的同样的光，说要有光。瞧，那只要说话，创造物就出现了。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记住，我们正处在这个时候。世人不明白，因为他们说那是一堆的胡说八道，因为那些不是发生在卫理公会里，卫理公会就不明白的，因为这些不是发生在浸信会里，浸信会就不明白的，因为那不是天主教，天主教就不明白的，因为那不是五旬节派的，五旬节派就不明白的。但那些等候耶和华的，那些正在仰望的，任何天文台的历史没有一个人知道那颗经过的星的。但几个博士跟着他走了几百英里，那么观察的跟随他有两年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是给那些正在倾听交响乐的人的。记住，作曲家从头直到结束，他知道这一切，那是他能在这里写下来的原因。没错，那你必须从他开始，那你必须开始，那如果你想听一首交响乐，你就得从他开始，就像那交响乐中的乐章一样，那你倾听，你知道他说什么，交响乐是什么，他就会是什么。那你开始聆听音乐，那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只是了解某某事情发生的地方是在这里，那现在要变化了。对那些只是走进来坐下就对他一无所知的人，那只不过是一堆的胡说八道，喋喋不休的噪音。但那个知道它是什么的人，他听到的是有节奏的音乐，是随着乐谱的鼓声，随着号声吹号，是在竖琴上调弦，是拉小提琴，是弹奏的低音乐器，是号角在发声，是打鼓，整个是一个有旋律的合奏，带给人们一个场景，以致你可以闭上眼睛活在它里边。哈利路亚！当你看到神的道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正在转变的伟大交响乐中敲响时，你可以对地上的视觉关闭上肉体的眼睛，活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必须在交响乐中开始。如果你在交响乐中，你唯一能做的事，那你开始进入旋律中。那是你对待神的方式。你不是远远的站着看他，你进入到他的旋律中。你怎么进到那里了？你生在他里面，生在道的旋律中，你成了那道的一部分。你必须成为舞蹈的一部分，才能够进到舞蹈中。你必须成为球赛的一部分，你感兴趣的一样东西才能进入到球赛中。你必须成为道的一部分，才能认识神的交响乐。他的交响乐就是当他弹奏的时候，你明白，你随着时间的拍子行进，你留意他。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些最后的日子，后时间的伟大转变，我们进入拍子，道的拍子中，找出神的目的，我们生活的时刻进入他的旋律中。神是怎么行事的？如果你进入道中，你发现神在起初是怎么行事的，你就会知道他一直都会是那么行的。他最初是怎么差遣他的信息呢？他做了什么呢？他不跟组织打交道，他从来没有，所以他现在也不会。如果你正在听基督教协进会的旋律，你就是在黑暗中。但如果你在听道的旋律，他们为了什么杀了耶稣呢？说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你们听过了我所讲的信息，三种信徒。那个人怎么站在那里？那表面信徒，他们跟随一段时间，假装好像是他们相信了。一天耶稣对他们说，倘若从天降下的人子升到天上，那你们怎么认为呢？ 我从天降临，要回到天上。瞧，许多人就走开了，说这话太难了。那接着那些跟耶稣同行的表面信徒来了，那七十个人，他们听到了很难的话，他们看不见，他们不懂得交响乐，他们不知道神的应许。这婴孩就是耶和华，他名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耶稣说，倘若我升到我所来自的天上，行，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够明白呢？我们知道你只是一个人，我们跟你一同吃饭，我们跟你一同睡觉，我们跟你一同在树林子里边，我们跟你一同到过河边，你只是一个人，还说人子回到他所来自的地方，你说什么呀？这话甚难。瞧，他们不懂得拍子，他们不懂得神话语的交响乐的旋律，即耶稣是神在肉身彰显，因为他是那个时代被印证的道，也就是光。他们不明白，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明白呢？他们转身就离去了，他们不懂得拍子。瞧，接着我们又注意到表面信徒或不信之徒犹大，他一直等候，直到他找到了一个瑕疵。后来耶稣转向门徒，对十二个门徒说，犹大是其中的一员。他说，你们要去吗？彼得说，主啊，我们还归从谁呢？你是的作曲家，阿们，你知道怎么演奏，你是唯一拥有生命之道的，我们还能转向哪里呢？我们不能回去做一个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或希律党人或不管是什么，你是那位拥有生命之道的，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我们已经把自己融入了这伟大的音乐中，我们在这儿，我们在聆听，我们在旋律中，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是显现的耶和华，我们确信这点。我们不知道这些的试验患难，说你要上去被人献上，所有这些那些别的事儿，第三天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不明白这些事儿，但我们在这里聆听神的交响乐，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我们在等候要看到下一步发生什么，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哦，那是我想做的应许。他怎么开始的？就像他起初所做的，他从未把他的信息赐给一个组织，他从未把信息赐给一群的人，他赐给一个人。在挪亚的日子是挪亚，在摩西的日子是摩西。一次人们有别的想法，他们说，哦，你把自己当作整群人中唯一圣洁的人了。神往下看着这些，摩西出去说，主啊，我已经做了这些事，我该怎么办？神说，有什么分开，我会看过其他的事，我差遣你的，这是我的责任。神开着地吞下了可拉和跟随他的人。瞧，总是这样，约翰和耶稣不能同时出现。耶稣，约翰抬头看，他说，我比衰微，他比兴旺，他是被印证的光，所以这光要一直的前进，直到发现的完全的印证来到。是的，是的，他就像他在起初的时候一样，你也要这样开始，你要这样开始学习神是什么，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活出的是什么样的生命，他同意了吗？他是一个妥协分子吗？他到组织里去了吗？他如何验证自己呢？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周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瞧，今天或任何其他时候都是一样的，当你想要光时，就看看圣经对这个时代是怎么说的。好的，那么你从哪里开始呢？如果这里有一个罪人，你就从十字架开始，你算自己在那里与耶稣同死，这样你就进入了这个伟大的戏剧中。这时你才真正在听的，你注视着手上拿着的交响乐的乐章，你手上有一份的乐章告诉你这些事儿，音乐的变化在哪里开始演出来，你就会明白那场的演出是什么了。当你看到神的灵降临在人们身上做某一件事儿，你就要回头去看看他是在哪里，看到的是不是那个，是不是给今天的事儿。当耶稣出现在交响乐中时，他们手里也有一份的乐章，当然他们有了。我把那个词儿说对了吗？交响乐，交响乐，那我希望说对了，我刚好想到了这个交响乐，交响乐，对吗？是的。那他们手里有一份的乐章，但他们想做什么呢？ 他们想回头去看一个已经演完了的那部分的节奏，那就是众教会今天所做的。咱们回头看看看路德弹的什么部分，路德派是这样做的，他们不知道音乐的变化。当神做这些事时，路德派他们不知道今天神在做什么。五旬节派说、哦、我们得到了，你们得到的是一个50年前就演完了的乐章，瞧，绝对是的。我们要把这道握在手里，留意变化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从他在十字架上开始，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这乐章。他话语的说明书彰显着道的圣灵，要一路跟随道的旋律。乐章说在那个时刻弹奏什么，那你就要照着弹。许多人说，他们问有时候他们问我为什么，为什么必须要发生这些事，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开始了为什么这事去发生，我有这个苦难，这事是我进发，我失去了这个等等。有时候我问为什么，那当我只是个年轻的传道人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神从我身边取走我的妻子，从我手上取走我如此心爱的孩子呢？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我只把手放在他手里，一直相信神知道每个转折点，他知道旋律必须，他必须什么时候出现，他知道需要什么来铸造你，他知道他要用什么样的材料。行，有时候沙漠的僻静处就是神把一人铸造成圣人和先知的地方。行，人们就是在那里被敲打出来的，人们是在神的道中被敲打出来的。当他们里面有了各种的信条等东西时，他们就当来就近神的道，神把那些东西从他们身上敲打出去，把他们住进这个里面，进入神话语的伟大交响乐中，然后他们就会看见道在前进。神知道交响乐的旋律什么时候要改变，他知道旋律如何运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运行的，但神知道，他知道旋律是怎么进行的。我不知道，但我在这里看见了。我说他来了，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就得脱离这一切。瞧，在整个历史中，神都以每个时代应许之道的旋律运行，证实他的道。神就是这样在整个历史中运行的，从创世纪一路到启示录，神带着他的道在整个的历史中运行。是的，以圣灵大能的旋律向选民印证他的道。那记住，神永远无法触动那些外面的教会，他只能触动选民。看了一些的祭司，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他是个算命的、他在读人的心思。他们根本不晓得神的道比一切良人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意念都能辨明他是道。但那天站在井边要打一桶水的小妓女，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但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他一定会是怎么样的。耶稣说我就是的，那就够了。为什么？旋律敲打了出来，他正在仰望从一个宗派教会到一位被印证的弥赛亚的那个变化。他就站在那里，摩西所想的那位弥赛亚，主你们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他就在那里，旋律改变了，被印证的种子认得他。当神真实的道落在被印证的种子上，他们看到印证的道，他们认得他，他们注视着道，他们知道转折点，他们知道时间，他们知道变化，他们知道应该出现在那个时刻的拍子。哈利路亚，他们知道拍子，他们知道时间，他们知道他应该怎么样的进行。只有选民才会知道他。腓力看见了，他再也忍不住了，他知道那是弥赛亚，于是他去见一个人，他们在一起查考圣经。拿但业他说你来看一个人，你来看我们找到了什么。我们已经找到了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找到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摩西所讲的要来的那位先知。我们找到了他，我们找到了他。拿但业说怎么可能呢，他在哪儿？瞧，他不清楚旋律，他们一直在查考，但当他到了那时，腓力告诉他，把他引荐给道， 当他到了耶稣说看的一个以色列人，旋律开始抓住，那天伟大的戏剧在台上演奏，是在地上，或许耶稣站在一块石头上向人们说话，但菲利带着拿单也上去时，耶稣看见拿单也说看的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也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哦天哪，他是交响乐的一部分，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不管世人的拍子是什么，他们宗派有各种的舞会，但那不是神的那个交响乐。阿们。他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就是这个，我看出来了，我知道了。为什么？他是选民，被拣选的种子知道他，每个时代下来一向都是这样的，他们知道。你说但伯拉弟兄，我爸妈妈怎么样了？我的百姓怎么办呢？我的宗派怎么样？他们会做什么呢？他们会把我赶出去的。如果你不能往前看，就抬头看，无论如何不要试着往前看，要把你的手放在他手里，让他带领你，抬头看，不要往前看。你说别人取笑我的长头发，笑我脱掉了短裙，笑我离开了教会等等，为主的名受苦是他恩典的成长之痛，是的，是的，为他的道受苦是他恩典的成长之痛，是的，先生，你记住，那是神的恩典已经赐给了你。哦，就像保罗所说的，哈利路亚，那他会软弱，有点东西的搅扰他，那魔鬼击打他，再三的攻击他，保罗三次求主把这东西从他身上除掉，他说主啊，我不想要这个，他把他从我身上除掉。后来一天晚上，主对他说，对保罗说，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保罗说，于是我就夸自己的软弱，我要夸这软弱，我知道你是医治者，我看见你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出污鬼，开了瞎子的眼睛。但如果我求了你，你告诉我你的恩典够我用的，那么搅扰我的这个魔鬼就是你恩典的成长之痛。我要夸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免得我因启示太大而过于自高。瞧，他拥有其他门徒所没有的东西，他看见了受死埋葬复活和升天以后的基督，他看见了耶稣。一些人说，哦，我跟耶稣同行过，街上的每个人都跟他同行过，但耶稣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以后，他以火柱的样式返回来向保罗说话，那个比其他的门徒所拥有的更大。阿们。保罗说，免得我过于自高，就像建大神学院和别的什么东西，其他的大的东西，免得我因所得的启示太大就过于自高，神就让魔鬼的差役不断的压制我。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阿们，阿们，恩典的成长之痛。阿们。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讲很长的时间，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过去了，是他恩典的成长之痛。哦，他可能允许十字路口，他可能允许十字路口来试验我们，为了使我们完全来侍奉他。教会这里的和听录音带的，他现在可能允许那个，他可能为了我们的侍奉允许十字路口出现，就像他对但以理所做的。一天他给了但以理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你知道他的巴比伦是个大人物，他是的，谁让国王反对他，将他扔在狮子坑中，这使但以理完全了，肯定是的。让希伯来少年进入烈火的窑中，他们定义为神的道战。他可能允许反对的话，让他们取笑你有长头发，让他们取笑你说你为什么成了一个圣果轮或什么的。那他可能，他们可能让你笑啊，他们可能会笑你那个，但那没关系，那是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一个转折点，那是要证明些什么。十字路口对站在神话语上的希伯来少年人所做的唯一的事儿，只是把他们从捆绑他们手脚的绳子中松开。有时候需要艰难的试验来把我们从世界的袋子中断开。那你知道，有时候神让我们有一点的试验，要看我们会做什么，要把你从世界中领出来， 换句话说，让你有点试验，把你从那个组织和那个想法中敲出来。卫理公会是唯一的教会，要进行会或五旬节派，那是他们得到的唯一的团体。如果你不像我的教会那么相信的，你根本就是不信。有时候神让一点试验发生，或许你有一个生病的孩子，或许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死亡的时刻，或许有人或有东西从你那里被夺去，他是要做什么？是要拆毁你，给你看一件事，看你的眼睛。或许有时候你来批评，或许你听这录音带只是要批评，或许神那么做要拆毁那些把你捆住的这个世界的袋子。那就像一个在河里快要淹死的人，你必须把这人从河水里拉上来，然后你才能把河水从那人里倒出来。是的，你必须先让那人离开河，然后你才能让河离开他。有时候神必须那么做，他允许转折点十字路口来那么做，站在神的应许，也就是道上，因为他们永远不能废去。未来是在神的手里，像先人们那样站稳，不要放弃。亚伯拉罕在他的十字路口知道神能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也是在十字路口得着儿子的。亚伯拉罕到了他的十字路口，他信靠神，看见了神的一切神迹，他等候了一个儿子25年，一个应许之子。后来神告诉他去把他所等到的儿子献为祭物。哦天哪，何等的时刻！但亚伯拉罕动摇了吗？读一下罗马书第4章，说他满心相信。阿们，他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阿们，神允许十字路口。他借着亚伯拉罕向我们显明，瞧，他们叫死人复活。亚伯拉罕说，仿佛从死里得着的。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他也是个老人了。撒拉没有乳汁来喂养婴孩，那他们什么也没有了，他自己不能生育，撒拉也不能够生养，瞧，根本没有办法了。他仿佛从死里得着儿子，他说，如果神能这么做，神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同一位神告诉我孩子要来到，我站稳了他就来了。神也能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神让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阿们。神应许我们所看见发生的这些事儿，在末日要发生。如果他应许了一个儿子，儿子就来了；如果他应许了我们在整本圣经中看见的这一切事儿，他也发生了，我们就当进入到他的旋律中。他应许在末日这些事儿发生，我们也看见了这些事儿。他应许他要差耶稣基督来，哈利路亚！必有一个千禧年，必有一个新的日子，太阳永不再落下，因为我们再也不需要他了。羔羊就是我们要去的城的光。阿们！新的一天破晓了，我现在就感到他在笼罩着我。新的一天的光，那里没有晚上，没有黑暗，没有阴影，没有天空。哦，没有阴沉黑暗的天空，没有午夜，没有坟墓，没有山坡上的花，没有葬礼的队伍，没有医生，没有停尸房。阿们，我能感到他的光线透过我的魂。新的日子，旧的日子正在褪去，正我感到肉身的血液涌上我的全身，我也能感到圣灵的浪涛在我后面涌进来，说兴起发光。有东西说，比利·普拉特，你老了，你软弱了，你的肩膀下垂了，头发变灰白了，掉了，是的，黑暗和幽暗遮盖大地，但是兴起发光。我感到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之光在我里面如浪涛一样的澎湃，基督使我在他里面成了新造的人。我盼望那天，阿们，等候新的日子。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我不知道1964年掌管着什么，或者为我掌管什么，或别的什么东西，但我握住了那掌管着永恒者的手，他就是永恒。阿们。亚伯拉罕知道神能叫他的儿子复活，所以他信靠神，所以在新年里来定义持守他的道和这道所应许的，像其他的人选民在别的时代所做的。如果你感到你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光照耀你，看到他伟大的圣灵在这末日的彰显，记住，要持守他。 持守的所做的。你是个选民，其他时代的选民像亚伯拉罕，但他看见了这些的事儿，这些事儿完全违背科学的证据。挪亚看见了他完全违背科学的证据。摩西看见了他完全违背科学的证据。这些聪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选民坚定的站稳。阿们。为了未来，让我们坚定的站稳在应许上。神做的应许就取决于神来完成的，我只是跟随着旋律。当时间的节拍敲响，说威廉·布兰在地上的日子结束了，那我随着旋律而去，以后我也必随着旋律复活。哈利路亚！那位随着节拍进入又随着节拍离开的，他也必再次随着节拍而来。这是神的旋律，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信我的就有永生，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要跟随道的牌子。阿们。不是跟随我的心跳，是跟随道的牌子。不管的是什么，我的心若不随着道跳动，那我的心就错了。阿们。因为他就是道。阿们。圣经神的道那样告诉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彼得和我正在听一个节目，那是这本圣经叫做预言的时刻，它叫什么名字？是跟预言有关的，预言之声，那其实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那他们有四五个不同的名字，那他们一开始是米勒派，那他们就是那个在聚会中说我宣称是耶稣基督的，说圣父在我头上就是那火柱。说我就是耶稣基督。那刚好我的一位朋友站在他们的小聚会中，他就站起来说，你必须证实这话，因为我要在这里打电话给他，我要你看到哪一次他那样承认过。行，那教练他谈到了不同的派系和地上的各种的事儿。那他们知道有一次在安息日的问题上我把他们驳倒了，他们守着那个已经过去的日子，圣灵是我们的安息。圣经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魂得安息。不是一个日子，保罗说你们谨守日子，我为你们害怕。瞧是的，谢谢先生。必定有安息日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他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刚才他们的演讲者，那是不错的节目，我一点不反对他们，我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他们，我原谅他们随意那么说，那因为他们的确说了不对的东西，但是没关系。那他们的教义就像耶和华见证会、基督徒科学派和所有其他的教派是一样的一回事。那注意，他们就像任何别的组织一样，我认为他们跟其他的组织一样都是错的。神的道永远是对的，乔治会证明自己是对的。注意，那当他讲话时，那就是说我们有了今年最好的书。那这位作者这节目的演讲者他叫什么名字呢？我现在完全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那他为不久前在下图世博会上的基督徒商人会讲话。那他说，那这位发言人说，这人写的书是今年的最著名的书。那我不同意。今年最好的书是圣经。它是世界的光。这是神自己。我们今年最好的书是圣经。我们给1964年最好的书是圣经，将来其他的所有年份我们的书都是圣经，所有已经过去的年份它是过去年代里最好的书，它是将来年代里最好的书，它是永恒里的书。这书启示它是神，是的，它启示出神，将来的每一年它都是最好的书。那不管你什么时候听到圣经说什么事，它的应许要被印证，有一天必有永恒来到。但你听到圣经说必有一天耶稣要来，圣经是那位给我们这应许的，正如我今天说的。那我得结束了，因为我在这里讲了已经两个小时了。瞧，那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这些要来的事儿，讲到我们经历过了这一切的时候，挪亚的日子被预言了，其他所有的日子圣经都预言了，马丁路德的日子被预言了，卫斯理的日子，五旬节运动的日子，我们生活的这个时刻都被预言了，一切都原原本本的照着所说的发生了。那这是什么？这是神 说出的道被印证，使得成为这时候的光。就像太阳一样，当道本身，当它在它所属的那个时候被印证时，它就是光。它被印证就成了时代的光。约翰是光，他是比以利亚他们拥有更大的光。以利亚他不是以利亚的光，但他是另一种形式的以利亚，印证了光。行，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他说约翰是暂时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行在他的光中。行，约翰说我必暗淡，我现在必须要熄灭了，我的灯发完光了，我必须熄灭，他必兴旺，他是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Amen。 是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然是世界的光。他是什么？他也住了道，道与神同在。为什么他是世界的光呢？如果他来了说他是弥赛亚，行事却不像圣经所说的弥赛亚要行事的方式，那么他就不是世界的光。瞧，是被印证的道使得成为世界的光。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刻，这个时刻被印证的道，五旬节派的你们说啊，说方言等等，那是五旬节运动的时候，那是那个时刻的光。瞧，然而这是另一个时代，它是今天这个时刻的光，第七个教会时代，所有的都被窒息了，基督在门外，月亮验证了这事儿，所有的黑暗都临到了地上，现在光正起进来，开始显明将要发生什么事。这东西要毁灭，光要进来毁灭它，圣徒要承受地土，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大地月亮的黑暗要被除去，晚上的黑暗要过去，带着死亡和信条的黑暗，远离神话语的黑暗，他们所说的歪曲的事都要过去，光要在白天照耀。记住，当整本的圣经，那听着要结束了，当整本的圣经完全被印证时，将会有一个永恒的沙龙，永恒的平安。瞧，耶稣来说的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只是世界不接受他，看到吗？他是给每个到他这里来寻求平安之人的平安。瞧，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是那新年开始时神的新日子的平安。因为什么？他是那天被印证的光。瞧，但还有更多的道要被印证，他必须要印证更多的道。当最后的道被印证，被印证时，死亡就被得胜吞灭了。在基督里死的人要复活，千禧年要进来，那将是一个伟大的平安。沙龙，弟兄姐妹，让我们为那天，为那一个伟大的沙龙准备好。记住，圣经是一切智慧的泉源，掌管着未来所有的盼望。沙龙归于教会，让我们祷告。那这在场的一小群，我讲这个新年的简短信息讲了两个小时了，你们很有耐心。那今早今天下午这里是否有人还没有这个沙龙所说的那个平安，就是当你和道成为一时，那个神被验证的道。如果圣经说一件事，你说不，我几乎不能相信的是对的，那你就没有沙龙，你还没有与神和好，因为他的道说一件事你不同意他。如果道说沙龙平安，你有那平安，神所说的每个字你都对他说阿们，你相信他，但你看到他被印证时你说阿们，那是道。是不是一个信条，一个光，一个虚假的光，是不是世界用那个虚假的光所反射的影子 把它变得黑暗了。一些信条说不，我认为那是给别的什么东西的，那不是那样的意思。然而道却是那么说的，你是跟随那个影子，还是同那光一同显现？这里的和听录音带的，不管谁听到了它，请仔细想一下，如果在场有人还没有那光的，你愿意举手来证明自己，说你今天准备行在那光中吗？如果这录音带所传到的土地上有人还没有这光，你愿意在那里向神举起手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来关掉录音机一会儿，那么跪下来说，主神呢，我怀疑了，我做了这事儿。我心想因为教会说那些事儿不可能，那这些事儿就不会有了。但我看见他在圣经中应许了，我看见太多的事儿，甚至诸天都宣扬他。所说到的这些的事儿原原本本的发生了，天上的神宣扬了同样的事儿。所以现在我要来接受他，让神的道进入我里面，让我进入这旋律中，不是听教会说什么或传道人说什么，而是让我进入道的旋律中，看看他说什么。在神的这个伟大的交响乐中，愿他在我的生命中奏出他旨意的节拍。我们的天父，现在我们把在到处举起的每只手都带到你的面前，让神的圣灵把道的旋律和他的真理带给他们，使他们现在被塑造成神的儿女，使他们成为神反射在地上的光，他们要成为彰显的道，男人女人照着基督生活的方式来生活，相信神的一切话语，并且靠他活着，像耶稣做的那样。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只是一些话，部分的话，乃是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摩西时候的道在耶稣的时候行不通，那道在使徒时候的道在这个时代也行不通，它是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他们自己说，借着圣灵说，在末日将发生什么，众教会将怎样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淫妇将怎样兴起，众妓女会怎样跟随的，他们将是大地黑暗，最后的教会时代，老底家教会时代，耶稣将完全从教会中被除掉。哦，主啊，让我持守他，就是他的道，借着我们所有的人彰显他的光。当我们带着一个决定走进这个新年，不知道今年会是什么，当我们握住他道，那从头到尾只知道这个交响乐，他知道每个动作和每个转折点。主啊，我们只是注视着他，将眼目专注在他身上，也就是道身上。当我们看到这些事出现时，就知道我们正在道的旋律中。应允他，主啊，拯救这里和每个听录音带的失丧的魂，我们将他们交托给你，为了你国的缘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很高兴整个早上都与你们在一起。那对不起，从我们开始讲起刚好两个小时了。那从11点差一刻到1点差一刻，我告诉美达，我说到1点半的时候我会回来。我们相信不可以违反限速法，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那么做，那就瞧他不该那么做。那我们谢谢你们。现在我想说，那特里把录音机关掉了，因为那是要传出去的录音带，我向你们仍然开着录音机啊，那没关系。那因为我想对教会说，我实在感谢你们大家来到这里。许多时候我认为让我来这里是一次小小的进修，在沙漠的偏僻处，正如我对他所说的，从沙漠地回来，回到这里四处看看，看见树下和河边的这一小群人，我们现在是在河的东面。我相信神必祝福你们每个人，神 Shalom 必与你们同在，那是他的平安。那我真的很抱歉像这样留你们这么久， 那只是为了把这信息的录音带，那若主愿意，那这是我下个星期天下午要在凤凰城讲的，那之后星期我有一个简短的信息等等，那今年我心里定义，若主愿意，那我要从一端到另一端砍伐撕碎。那我们都知道那个验证，我们知道那第三次拉动是什么，那我们都明白那个，那你们得到，你们会拿到录音带的。那瞧，那这我认为他会休眠一小段时间，直到逼迫的大时刻临到，那是当那他会说话的，他会彰显，就像连续五个没有落空的完美迹象。那我认为只要等候，瞧看看他会做什么，那我再回到以前所讲的仔细来查考，举行一些短的聚会，那我们要尽力每晚能早点的结束，那只要大约三十分钟讲讲有关神医治的事儿，那类似这样的事儿，不管什么时候准备再录制磁带，那么跑到这个沙漠的僻静处，要么回到我的教会或什么地方能录制磁带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在自己人当中，我就可以说我想说的了。瞧耶稣，那记住，瞧我必须要留意，那当我看见那些人十分傲慢的走开，我想我今早已经尽力表达了，那是幽暗遮盖着他们，他们不由自主的，我原谅他们不听，他们看到神所做的这些的事儿，瞧，但他们仍然不照着去做。我仍然祈求神呢赦免他们，这是我从心底里发出的。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的主人这样说，而是我首先在心里有了这样的感觉，然后才会去这么做的。我不是要与人隔绝，我不想那么做，瞧，因为我有一个信息给他们，救恩，我必须去到他们中间。那我从三位一体论者出去，同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所有的一切，因为我尽可能的寻找拯救失丧的，要领他们进来，把光显给他们。愿主与你们同在。那我在这里有我们最早聚会的一小群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把日程表发给了他们。那如果你们信任我把它放在这里，牧师会念给你们听的，你们要在哪里见面，那若主愿意，对这些的日程安排我还没有什么带领，那只不过是出去试着做我所能做的。如果你们有什么亲人在附近想要来参加其中的一场聚会，你们写信给他们，告诉他们参加其中的一场的聚会，那神祝福你们，那见到你们很好，斯里克弟兄和斯里克姐妹以及你们这里的其他的所有的人，那现在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借着圣灵的见证知道你们，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我的爱和尊重是给你们的，跟你们在这里真的是很快乐。我知道你们如何把午饭做好，那一起交通吃饭，那我们也希望若是可能的话，那我能够留下来，那我知道这很好，我知道你们这地区有最好的厨师，我知道是的，但或许得回家吃我的汉堡包了。那不管怎么样，那我有一个我必须履行的约定，我的时间被分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肯定你们都明白的，那不是因为我不想留下来，那神知道这个，那我本不会来这里的。瞧，一些人说你们愿意到，你愿意到那里去向三十个人讲道吗？而你本来可以向一万人传讲同样的东西的，当然愿意了，人数多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想要看到这信息去到能被人接受的地方。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让他们转过来践踏了珍珠又转过来咬你们。瞧，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那里。那我觉得我在这里说的不是把珍珠丢在猪前，我认为这是把属于孩子们的宝石告诉了他们。那宝石有时候是在哪里找到呢？在粪堆还有尘土中的。那你们注意过莲花是从哪里出来的吗？就是从池塘的泥坑底下，它昼夜劳苦要见到光，但当它一见到光就开出最美丽的花朵，那是莲花的本性，它从地里的泥泞和污秽中长出来，在全国最盛产黄金的这个州，宝石也是像这样被埋藏在地里。你在哪里找到金子呢？在土下面。你在哪里找到红宝石和宝石呢？在烂泥和尘土里，绝对是的，我们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世界的烂泥和尘土之中。但这些，那我是一个淘金者，一个淘金者做什么呢？他寻找金子。他做什么呢？他使得金子发光，敲打的、冶炼的，把它准备好。这个是金矿。瞧，我也是在这里寻找美丽的宝石。瞧，在什么地方的尘土里把他们找出来，把他们擦亮，说出来，他们在这儿。这是一位弟兄，这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年轻的好女士， 这是一个中年的好妇人，年轻的好妇人，不管是什么砖，他们在这儿，他们是你的宝石，把他们镶在你的冠冕上穿，他们要永永远远的发光。那就像这样，直到我再见你们 Shalom， 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好的，牧师，那请上这里来。好的，神祝福你们，那你们继续吧。